伯父伯母、长辈们，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晚上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是漂流与归家。漂流与归家，像我们谈到我们的人生，尤其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特别恋家恋土，但是常常好像不由自主的，我们发现我们走在漂流的路上。按照现在的统计，中华民族除了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谓我们的祖居地，在海外的有多少人呢？有超过了6000万。600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就是等于一个德国的人口。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海外的所谓的华侨，无论在东南亚、在北美、在欧洲、在非洲，世界各个角落，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我们华人。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好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实力，我们向整个世界展示，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我们走在途中，我们人在途中，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家？我自己的感受也很复杂。我在89年8月这个坐着火车到德国去留学。好，那个年代呢，我觉得坐火车好像有好几个理由可以提供。那当然很多人，更多人那个年代出国都是坐飞机，尤其到欧洲。那我找到了可以有一条道路叫做欧亚铁路，那从这个上海出发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发，经过7天8夜到达柏林。这条铁路呢，现在据说又开始恢复，很多人也很希望去坐一下，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因为坐火车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呢是在当时呢价格很便宜，大概我算一下，当时呢从上海飞到德国呢是要3000多人民币，那个年代这个也算是一个天价的数字，80年代。那么火车票呢是800多块，所以呢大概1/4的价钱。那第二个好处呢是没有时差，慢慢倒，7天8夜，忽然间你觉得就到了，也没有任何时差，调时差调得很自然。当然第三个好处呢，火车上你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当然那个时候火车大部分是中国人，不过也有一些外国人。那我才发现外国人呢有各种动机。我那个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种人叫做 watchbird， 就是专门喜欢看各种鸟。他们觉得那个火车上面呢，这个从车窗看出去的，他们主要拿着望远镜，这个一天到晚观察各种鸟。当然因为那条道路呢是要穿越这个西伯利亚，所以呢是蛮惊心动魄。我们以前想到西伯利亚都是流放那些囚犯啊，都是荒无人烟啊，后来真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哇，发现郁郁葱葱，那里大片的这个原始森林，当然有各种鸟类。那么我还遇到有一个呢，是他说他要创一个记录，他说人生里面他要做一个记录，就是坐一列火车不停，看自己可以最长待多久。那么这个人就先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呢从那边就一路坐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呢再坐7天8夜到柏林。那他觉得人生呢需要创一个记录。总而言之，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一方面当然很兴奋，那个年代哇，我说好，尤其我是自费留学。自费留学意思就是跟公家、跟单位、跟国家没有什么关联了。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单位好像我忽然间有一种感觉，你不出国啥都不是，你一出国国家立刻发现你是个人才，千万不能走。哎呦，奇怪哦，那领导就找我谈啊，就说这个小张啊，看这个你非要走咱也没办法，不过呢能不能这个自费公派。我说我体谅国家困难，我绝对自费，不需要公派。很奇怪哦，突然就觉得啊，这个你是人才啊，这怎么能走呢？我们那个年代要出个国真不太容易，过五关斩六将。这个当然长话短说，后来呢跟其实跟我的一个领导有关。那因为那个时候各位都知道，刚刚在中国发生这个天安门事件，所以呢这个我要走的时候呢，这个领导就他当时是第一把手， 忽然间有一天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小张，走吧，我鼓励你走。年轻人在这里没有希望。呵呵”他结果他一句话还蛮管用的。那当然，他讲完这句话没过几个月，听说他也下台了，好，立场不坚定。什么叫做年轻人没有前途？应该大好前途，金光大道。不过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那么我就。那其实真的要走，我记得尤其那个时候火车哈，从北京出发，其实很快你能看到那个八达岭的长城。不过真正中国的长城呢，其实非常长哈，一直到这个内蒙那边。我记得那个火车呢，是最后从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做二连浩特啊，就在内蒙古。那么那边呢，要真的要离开中国了。那里真的有一道巨大的国门哈，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一个国家有门，那叫国门哈。哇，那个巨大无比的一个火车要从那里出来，忽然间那个心情有一点悲凉哈，那心情就突然间让我想到以前古人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哈。哎呦，那年代因为不像现在哈，你有电子邮件啊、电话啦、啊，什么都很方便。那个年代出个国，尤其自费出国，好像一只鸟就飞出去了。然后自己在想哪年哪月，好像有生之年，不晓得会不会还再回到那片土地。就是忽然间感觉那种很复杂的心态，当然。我必须承认那时候里面更多是兴奋，因为很多人还羡慕我，哇，能够出国了，这个七天八夜就把我带到柏林。那时候感觉真的很复杂，因为好像在我跟前就是两道墙，一道就是咱们中国的长城，那你从北京那里就能看到长城，那其实很快就到了关外嘛。所谓中国人以前讲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那么这个一个在关内出生成长，然后忽然间有一天你走出关外，而且呢不但是走出关外，然后你从此好像跟这道长城告别了。哪里想到七天八夜以后又把我带进一道围墙，就是著名的柏林围墙。那个柏林围墙其实外面那个小小的圆圈画了里面的那个呢，其实像个孤岛。柏林这个位置很特别，从二战以后，那么整个德国被瓜分成四部分，美苏英法这四个国家呢就所谓战胜国，那么就把德国呢一分为四，那么后来呢因为三部分美国英国法国呢就把三部分合起来说我们联合来管理，所以就变成西德，那么苏联管理那部分呢就变成东德，那么柏林因为是当时的首都所以也一分为四，那么后来呢英法美这三部分连起来就叫做西柏林，那么苏联管的那一块呢叫做东柏林，但是因为柏林整个的地盘呢是在整个东德里面，所以外面就建了一道围墙，当然是这个东德建的哈，就叫做柏林围墙。这一围可不得了，那么里面就变了一个岛，所以呢这个冷战的时候最高峰时候他们就整个封锁，那么柏林那里西柏林虽然说你是资本主义啊你很自由啊，但是你啥自由，没吃的，没物资，没有了，那么全靠空投空运。所以呢西柏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外面一道围墙，但是呢那个时候也发现奇怪，很多人拼命想要跑到围墙里面，所以我记得当火车穿过那个围墙进去，那个外面检查之严啊，哇，那个东德那些警察上来把恨不得把每个火车的车厢这个位置给你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人藏人哈，就是我当时也觉得哎呀我也奇怪，我刚刚走出一道围墙，现在又进入一道围墙，这人生开什么玩笑，不过心里蛮兴奋，我说就为这道围墙，多少人那个时候你去看看，为了要进到围墙里面，各种办法都想过，有的是挖地道从这边挖过去，有的是做的日气球飞上去然后希望降下来，结果呢一不小心有的气球掉下来，有的被打下来，有的这个爆炸，总而言之呢就活着能够进西柏林的没有几个人，那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有。现在如果你到德国去呢，你到了柏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围墙底下呢，就是有好几百，那个时候呢各种办法要进去但是进不去，结果呢牺牲了生命。那当然我那个时候呢很自豪啊，我现在终于进到西柏林。当然你一进去也会有一种震撼，因为那个时代啊这个西柏林叫做欧洲的橱窗，这个资本主义那些人也蛮坏的，他们说这个我们要来产生一个强烈对比，那里面呢是五光十色， 啊，这个最繁华的欧洲那条大街叫 Kurfürstendamm， 那么欧洲最繁华的最有名的那家这个百货店，犹太人开的，叫 KDW， KDW 德文叫做 KDW。 那么这个西柏林当然是一片五光十色，那你当时的反差很强，柏林墙外面呢是东德，那东德虽然也是外面是东柏林，不过呢那个差距，那个颜色，那个好像呢繁华的程度，那个是相差的太多。所以呢当然80年代中国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发展，那我一个东方人，这个火车一下来，这个就是中央火车站，就是柏林最繁华的地方，哇，当时差点这个就整个头都晕了，哇，一看那个五光十色。不过呢这种产生的震撼其实只要几个月就过去了，你的新鲜感一过去，马上有一种感觉，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马上你又感觉说我又在漂流的途中。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八月份到了，差不多十二月的时候，有一天呢真是悲从中来哈、啊。哎，我就把几句心里话写下来，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但是故国的山河终难忘。御衣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妆。很深的感觉，好像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你的家人，是妈妈那个爱，爸爸的爱。当然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结尾说翘首神州忠心盼，何日福音便释放。那时候真的很深的感觉，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们心中向往有一个地方，曾几何时我们向往的是西方，我们向往的是欧美，但是有一天当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你仍然会感觉其实人间有太多的问题，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也照样有西方的问题，到底我们心灵里面要找什么呢？良缘虽好终非故乡，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穿着游子的服装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我在加州我们图书馆看到美国人记录说，最早来加州的三兄弟，中国三兄弟，这个 Three Chinese Brothers 1848年到达加州，当然他们那时候是去淘金，所以那个 San Francisco 叫做旧金山。那其实这个旧金山的翻译是中国人给他翻译，这个明明是叫做这个其实三藩是比较合适哈，这个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译。我听说这个像 Yosemite 翻成优胜美地，像我们这个麻州，这个麻州也翻得奇怪，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翻译叫做满山秋色，哇 ，Massachusetts， 哇，我觉得那翻译太棒了，那满山秋色让人一想就赶紧要搬过来哈，这个。我们加州的首都翻了也不伦不类哈 ，Sacramento 哈，有人翻成三块馒头哈，对，我们是很会翻译。那这个三兄弟呢，他们就，那你知道旧金山？请问新金山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它旧金山？显然是后来又有一座新的金山发现，这座山在哪里？就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所以其实呢，中国人是最早先到这里。加州的旧金山三藩市区淘金，淘到后来金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过最近又发现河流里面有一些，那所以呢很快又发现了，原来墨尔本那里又发现了金矿，所以呢大量的人就开始往墨尔本去，所以那里呢其实就是相对旧金山那里变得新金山，不过呢中国人终于聪明点，没有再把那里用新金山给它定名。不过现在你发现其实咱们中国大陆基本上美国来不了很多，就跑到澳大利亚，跑到这个新西兰呐、那当然那边呢也是相当宜居的哈。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墨尔本呢是全世界大概除了温哥华之外呢是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好像漂流，那我看到这三兄弟美国人记载说，哎呀，这最早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只有老大、老二的名字，老三的名字，好，美国人是很实际，好说这个。无法考证，不晓得叫什么名字， 我一看我差点给他填上去，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老大叫阿福，老二叫阿禄，请问老三叫什么？阿寿嘛，对不对？这个猜就能知道，因为美国人把那个拼音写成老大阿福，我一说阿福阿禄，缺了一个阿寿。我想这三兄弟如果四个人，那老四就叫阿喜，对不对？这么福禄寿喜，所以这个老大老二美国人说有名字，老三失传了，很郁闷。但是呢，接下来这个资料告诉我们，这三兄弟没有一个是活过四十岁的，都三十几岁就走了。我们好像常常做父母，当然希望儿女福禄双全啊，哇，全部都站齐啊，然后呢，你就找一条出路吧。我们很容易漂流，但是漂流不见得能够真正带来幸福，带来祝福。更多的时候，漂流当中，多少悲欢离合，多少伤心的眼泪，甚至多少时候因为漂流造成家破人亡。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常年在漂流里面，有些是因为战争，有些是所谓天灾，有些是所谓人祸。当然最近的发生的就是这个六十多年来中华民族呢，这个一半这个就是分成两半哈。那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这个龙应台啊，这个他写的《大江大河1949》，就描述当年这些所谓的军眷的子弟，那么后来就到了台湾。其实49年那个时候有几百万去了台湾，几百万去了香港，几百万到了海外，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历那种的迁徙，那种的漂流。那你说60年过去了，事实上现在是不是继续在漂流呢？我们已经讲过，其实还是漏亦不绝，人在途中。好像我们总有各样的理由告诉自己说，走吧，也许那里会更好，也许明天会更好，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幸福更快乐。我们有各样的原因让自己走。就算你留在一个地方，你发现人生好像也很像在漂流当中。我到阿联酋这个国家，阿联酋在中东，那么大陆翻译成阿联酋，其实台湾另外一个翻译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我后来到了那边，我有机会跟当地人谈，我说其实你们这个国家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酋长国，一种叫大公国，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他们说其实我们比较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酋长了，还叫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这个国家呢很特别，就是很多高楼大厦，他们很会建设，尤其是有个城市叫做迪拜，如果你去过也翻译作叫做杜拜，全世界最高的楼在那里，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场在那里，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海岛也在那里，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滑冰场。因为这个国家呢就是有这个石油，所以呢这个很多钱，那么钱没处花啊，就找了大量的，盖了大量的这种这个所谓世界之最啊，最大的。那当然这些建筑的工人呢，大部分是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很多派的建筑队啊到那边去帮忙盖。这些年除了建筑工人在那边比较多，也有很多是去做生意的。所以到了迪拜这个城市呢，据说是海外最大一个中国人的 mall， 超级 mall， 超级的商城。叫做龙城。我上次到那边呢，就是有机会除了到沙漠里面去这个传福音，因为那些建筑工人呢全部都住在沙漠里面，那个国家本身就是大片的沙漠，那么他们的营地都在沙漠里面，就是一堆的集装箱围起来啊，基本上人就住在集装箱里面，其实是非常辛苦，条件很艰苦的。那当然钱赚了不少，但是呢基本上与世隔绝，在沙漠里面你连个信号都没有，所以呢也不能打电话，甚至电视也收不到，没有任何信号。那么他们呢就是靠带一些录像带啊，晚上在那里看看录像。那所以呢去传福音呢是你只要每一次去啊，很多建筑工人就围过来，他们很愿意来听福音。那这些年呢除了建筑工人还有很多做生意的，那么做生意的人当然那边赚了一些钱呢就买房地产，这跟全世界的中国人一样，到处买房地产。当然呢看了那个报纸升值很高兴， 不过其实阿联酋的经济我们都知道，也上上下下，一会儿掉下去哈，那就惨了，很多人就被套牢，很多人呢就倾家荡产都有。那那里呢有两兄弟哈，他们呢也是当年就买了一套住宅。那阿联酋的很多商很多民用的住宅呢都是那种摩天大楼，很奇怪，因为盖了太多，就跟上海北京一样，那高入云霄那种大楼，比中国上海这个上海北京的盖的还高。那这两兄弟他们在一个最高的大楼里面，当地最高的一个民用住宅是80层，他们在上面最高层买到一套单元，两兄弟很高兴啊，这下赚到了，看着那个房价往上涨。结果有一天出去购物呢，买了一大堆东西，吃了晚餐又喝了咖啡，半夜回家发现电梯不动了。在阿联酋这个情形常常发生啊，你要知道住高楼其实也有高楼的危险啊。刚刚最近美国那个最高的第二高的这个 CS Tower 在芝加哥那个大楼啊，100多层，那个上面刚好游客在玩，突然间发现玻璃爆裂啊，还好逃得快，所以没出人命啊。所以呢其实高楼也有高楼的危险。那么这个两兄弟呢合伙当时买了一套呢，没想到那天没电，哇，两兄弟左看右看，一排电梯都贴个条子，本电梯进入维修状态不动，那怎么办呢？他们两人一想说机会来了，平时缺乏锻炼，爬楼梯啊，就开始爬了。这一爬不要紧，爬到20层楼发现爬楼梯不好玩了、啊、气喘吁吁，又背大包东西，怎么办？东西先找个角落藏好，他们想说半夜3更应该没有人会来偷，第二天电来了继续来拿，轻装上阵。所以从20层开始就不带任何东西，轻装上阵，等爬到40楼，两眼发黑啊，腿脚发软。有一句话是对的，叫上气不接下气，就怕中间断气啊。哎呦，两个人爬的这下麻烦了，因为卡在中间，很后悔，退回去吧，不甘心，已经爬40楼，再往上还有一半。结果两个人呢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呢，这哥哥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开始骂这个弟弟，我一直提醒你啊，进出大楼看看有没有贴通知，你的阿拉伯语还算不错，你怎么就没好好看看呢？我觉得这个通知不可能今天早上才贴，一定前两天通知说今天要维修，你都不看。再说呢，刚刚早一点回家就没事了，都是你买完东西吃晚饭，吃完饭又喝咖啡，搞到12点以后，他这里12点才停电啊，就给弟弟一顿骂。当然一骂了弟弟也不服，那你当哥的你也有责任，你怎么全是我的责任？两个人又吵起来。这一吵你知道人一吵都会这样，就陈年往事芝麻绿豆过去怎么样全翻出来，越吵越愤怒，越吵越生气，两个人就对骂。当然呢也知道家在80楼，所以呢还得往上爬，边爬边吵，其实更累哈。吵到60层啊，足足吵了20层。哎呀，这一下真是不行啊，气喘如牛啊。两个人最后呢真的叫爬了，因为不但用脚也得用手，反正半夜3更也没人看到，两个人就是这样爬上去的，真的是爬上去。爬到80楼很高兴，看到家门，待会儿冲个凉，待会儿躺在席梦思睡觉了，又打起来了，因为发现没有钥匙，这个摸口袋那个扑口袋全发现没有，两个人又互相责备一通。最后突然间想起来，钥匙倒是带了，不过放哪儿？放那个包里头去了，那个包呢在20楼，能不能回去呢？当然两个人别说回去了，就瘫在那个走廊里看着门进不去，白爬80层。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从这两兄弟的遭遇就想到什么叫漂流，这就是漂流。我们的人生很类似爬楼梯，你不觉得吗？我们好像一层层往上爬，不到20的时候我们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哇，我们觉得蛮有力量，好像这两兄弟背那个包，我们那个时候自己也有个包，里面放进我们的梦想、理想、幻想，所有反正我们对人生的憧憬、计划、设计、安排。而且那个年代的奇怪啊，大人还常常问，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老问了，同学们将来长大要干嘛？哇，林林总总各种答案。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不晓得为什么听说有一个人叫陈景润， 这个人呢老在玩一个叫猜想，但是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想出什么。不过这个人呢有一个特征，就走路会撞电杆。哇，那时候就觉得撞电杆这个很棒啊，这个说明这个人很投入啊。不过后来发现这个真的看到电杆每个人都会停啊，也不敢随便撞。但他呢好像一天到晚就是在那个哥德巴赫猜想里面，哇，那个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楷模啊。所以很多人说要当陈景润。那问到我的时候也奇怪，我不晓得哪里来个想法，好，忽然间我差点想说我要当国家主席。奇怪，还好没讲出来，讲出来你反革命，国家主席能让你当。不过你发现啊，年少的时候，这个真的叫年少轻狂啊，就是你啥都敢想。不过有一天我们到了20岁，也就是所谓过了 teenager， 20岁的人生怎么样呢？很像两兄弟，你发现包袱放一放，里面什么白马王子啊、白雪公主啊，先放一放哈，看看人家怎么样哈。人生很现实，社会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过也很无奈。别人上学我们也上学了，别人工作我们也工作了，以后别人结婚我们也结婚了，别人生孩子我们也生孩子，好像按部就班。那个包袱虽然先放下了，但是呢仍然里面雄心勃勃。有人说你不到40岁啊，大概你觉得人生就是可以用命来换钱，加班加点不在话下，通宵熬夜没问题，有的是光阴，有的是青春，有的是力气。但是有一天你会来到40岁，大部分的人同意40岁好像是人生一个很关键的转折。40岁以前你在用命换钱，但是40岁以后呢，倒过来，很多人发现叫做用钱来续命，也就是开始这里那里开始身体出状况了。尤其如果你前面拼得太厉害，慢慢的很多人发现了这里痛那里痛，如果一看一个医生，很多人得病常常是40岁以后。结果呢，当你只要一得病，你发现那个医疗费用，那个你付出的常常是你前面用命去换来的，全部倒回出去。就算你没有很严重的，很多人也发现40岁以后大概很多都吃保健品啊，这个去 YMCA 啊，做运动啊，这个现在还有人实行练瑜伽啦，反正各式各样的，反正总而言之呢，其实也花很多钱。那么这钱哪里来的？都是以前用命去换来的，现在都倒出去，回出去。但是最悲惨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发现40岁的人生，好像你也结婚了，你也成家了，可能你孩子也不小了。但是最大的悲剧，也是很多人的悲剧，常常就是争吵，好像这两兄弟一样，本来是亲如手足的，但是吵啊，吵不停啊。中国大陆现在有个统计，常常人到了40以后，很奇怪哦，那个离婚率好像突然间会上升。我讲过，第一个80后，现在这个离婚率越来越短，这个离婚，这个所谓婚姻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对于这些70后的，常常发现好像人到了40以后很容易有人叫做喜出望外了。我开始还不理解，我什么意思，他们说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我怎么都变成这样了？我一看我那些同学齁，我们班里面30几个同学，1/3离了婚，我问他们什么时候离的，基本都是40到50这个时间。很奇怪，好像人就这个就一言不合就离了。那离当然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争吵啊，冷战啊，热战啊，吵啊，打闹啊。很有人说真奇怪啊，也就恋爱的时候哇，这些话都忘了。恋爱的时候男生看女生说你们都是水做的，柔情似水啊。那女生看到那喜欢的男孩，你是泥做的，看我将来怎么雕塑你啊。所以一个水做一个泥做，不晓得为什么结婚没几年就变水泥做的啊。他真是斗啊，吵啊，闹啊，过去往日的恩情都忘了，往日曾经的甜言蜜语啊。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誓言，誓言那就是一时的誓言啊，就说错话了啊，你别当真啊，说错话了。而且你注意看，常常争吵还真的不是一年两年，常常10年20年可以吵。吵到60来岁，到终于有一天真的吵不动了。这不是人生的真相吗？然后你再往上走呢，真的觉得 腿也发酸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再往上爬真的觉得累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好像这两兄弟有一天爬到了，看得见门了，突然间发现钥匙呢？漂流，什么是漂流？就是有一天忽然间你发现哪里是我生命的港湾呢？我爬了80层的楼梯，我人生爬了那么长的路，请问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所以到底我的价值在哪里呢？我回顾我的人生，看见里面不过是流泪流汗甚至流血。难怪圣经里面这位摩西要这样讲，人生期间所能惊夸的，他说人生一般是70，蛮准的，中国人说人生70，若是强壮可到80，当然那你现在你说稍微医学再进步一点，若是强壮能到90，甚至到你100，但是你也知道再往上已经越来越累了。而摩西说，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期间你所谓真正可以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就这10个字。大部分时间你一回首，到底真正快乐的有多少时光呢？英国人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几万个英国人，最后他们得出平均的数字，英国人说我们发现人生里面70%是不开心的。哇，那还是英国，现在很多中国人还巴不得跑到英国去。英国人发现人生里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学上的调查，那英国人很有意思，常常喜欢做这种调查，他们竟然发现女士 women 一个活到70岁的 women 这个女士平均来看一辈子哭了多久，你看完以后会吓一跳，哭了整整1.5年是在哭。后来我看到那个数据，他们因为每天这个0岁到3岁哭多久，3岁到15岁哭了多少，然后15岁以上哭的，当然哭的概念时间是越来越短了，不过加一加1.5年了。不过呢，后来他们那个调查说其实哭还不错，男的你别说有泪不轻弹，其实你更惨，因为男的活得足足比女的少了5岁，所以换句话说你哭还能表达，你伤心这个表达出来，其实活得还比较长，男生说我们有泪不轻弹，那你不轻弹嘛，最后你死得更快，因为全憋在里面，真的活活这个憋死了，就不能哭，也不能表达。人生我常常想最重要的什么叫漂流，就是我们忙了半天，到底哪里是我的家呢？我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要问的就是永生这把钥匙。我们的人生好像70年、80年，如果按照过去说，从哪里来？别问，没什么意义，人就猴变了。我们小时候都告诉我们猴变，后来发现也这样讲好像太笼统，因为你到动物园怎么看猴还是猴，人还是人，所以呢后来就慢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猿猴的进化呢就越来越被代替，就无机物啦、阿米巴啦等等，慢慢就有一天忽然间冒出一个有意义的人，讲意义的人。那么意思什么？就是人怎么来别问，没什么意义，前面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丛林法则，物竞天择，总而言之的就是不晓得哪里来，也没什么意义。那么人往哪里去呢？也没什么意义，别问，人死如灯灭，就像电灯一样，开关一关啥都没。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其实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叫做什么？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间奇怪，我们人有一个特点，很追寻意义啊。你有没有感觉我们连做任何一件事都要问 why， 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但是存在主义哲学最大的缺陷就在这里，它没法解决意义的问题。现在大陆的年轻人，我到北大，我到清华，到交大、复旦，我说你们喜欢看什么书？他们说我们喜欢看萨特，法国存在主义大师，有的告诉我喜欢尼采的，尼采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我说第一，你们先去看看这些人的结局，圣经特别说留心看为人的结局，无论是伏尔泰、萨特、尼采这些所谓的存在主义的大师， 我说你看看他们的结局，不是疯就是自杀。那萨特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有人就问他说，请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你问意义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如果按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问题就在这里，这一段的人生本来应该没有任何意义。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前面啥都没有，后面也啥都没有，中间你问意义干嘛？意义必须是要在一个，最起码你也知道意义一定要在长时间里面，如果刹那间就过去的，你问意义本身毫无意义。但是人生我们也知道，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你几十年算什么？那不过就是一刹那间呢。所以我们中国人形容那个生命叫什么？叫做如过隙自居，或者叫光阴如梭，其实都在形容那一刹那间，本来就是嘛。我们一回首，你发现吗？马上就过去。我38岁的时候，我那次有一些弟兄姊妹哈，突然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自己都忘了38岁生日，那天晚上啪听到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哇，这个他们拿一个大蛋糕，一群十来个弟兄姊妹唱着歌就进来了，说张牧师啊，我们给你这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你的生日，给你唱个生日歌。他们还没唱，我忽然间脑子里面闪过一句话，是以前伟大领袖讲的，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马上问自己，我说不晓得他老人家弹一下，我这38年就没了，不晓得能不能还弹第二下，大概弹不了第二下。人生其实非常快速，而我们人最不甘心是我们问意义啊，你没有发现我们连最小的事都在问 why。 而且我觉得人类啊，也只有人类，你发现动物界从来不会用的，只有人会用两样产品，其实已经表明有永生了。第一样叫什么？叫做保健品。哇，现在很多人一把把吞了。我有时候出门，我太太说你慢走，我说干嘛？他说你先把这把东西吞下去。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别管，当花生米吞就是。那里面维他命 ABCD 啊，你有没有看一只猴子？哇，早上看看这什么东西，我要吞一下。还有一样产品也是人类用的，叫化妆品。真的，现在男女老幼奇怪，很多都在用啊。以前女士用，现在男的也用。哇，管他啊！那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猫早上对镜子，哇，涂脂抹粉，想要什么东西，绝对不会有。我请问为什么人类要用这两样产品？保健品用来干嘛？总希望是延年益寿嘛，管它真的假的，反正觉得有点安慰啊，这叫延年益寿。那么化妆品干嘛呢？留住青春。其实这两样背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有一个指向，指向什么？我们渴望永恒。而动物界很奇怪，从来不会有这个想法。你也不要以为这两样产品是现代的人的发明，古代你看各国家都是，尤其咱们中国，古代你去看一般帝王将相找一大堆人来练，就练这两种丹，一种叫长生不老丹，一种叫养颜美容丹，基本就这样。不过古代的人搞了一堆化学，结果不但不能长寿，而且死得更快，因为中毒，里面各种什么水银啊化学原料都放在里面乱来。但是我们人确确实实，这代表什么？其实圣经老早讲，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其实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猴变啊，我们就是进化来的。你要知道进化它不能解答很多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我们人里面的永生永恒性从哪里来？人里面还有一种特性叫做宗教性。这个宗教性你不要以为说是因为信了教才有，当然现在中国你发现完全已经不能叫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你到中国去看看，哇，那每到过年过节那个各个庙里面啊烧香啊，那个抢头香啊，这个而且里面不乏各种官员啊，什么全都有啊。甚至你有没有发现，连我们讲最无神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是用最有神的办法在宣扬我们的无神论。你想一想就知道了，那种最无神的年代，结果呢我们一方面哇大唱唱歌啊跳舞啊，这个叫中字歌啦、啊、中字舞啦、啊、对着一个像找请示啊晚会报啊。你有没有，所以难怪有些长辈啊，他们一到美国进了教会以后，有些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似曾相识， 你们现在读圣经，我们以前读毛选，你们现在有查经班，我们以前有马列小组，你们现在有某某牧师，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越看越像。我跟他说，你要知道这不错啊，那个年代你也不要以为人的疯狂啊，因为虽然我们讲无神论，结果我们用最有神的办法，而这一套是最灵的。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本来就有 the nature of religion，人里面其实被造就有这个宗教性在里面。你如果不认识真神，你一定拜假神。那有些人说，我现在啥都不信啊。我说你真的吗？真啥都不信？对，我啥不信，就信我自己。那我说就完了吗？你把自己当神了吗？这不还是一个宗教吗？有人说我就信钱啊，别的啥都不信，只有钱我相信。一模一样，那个叫做你把钱当了神。是不是有些人我啥也没有，我就孩子，一切为孩子，弄得不一样，你把孩子就当神了嘛？其实我们人还是这个 nature。那除了这些，你发现人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审美性，奇怪，我们真的听到那个音乐会感动，看到那个图画，你们看一只狗，哇，那毕加索的，哇，哗哗流泪，哎呦，太感动，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因为动物里面根本没有那个审美性啊。那我要问的就是，人的这些特性从哪里来？包括人的道德良心啊，有个仪器很准啊。有人说现在哪有良心啊？良心都被狗吃了。我说真的吗？你知道人有一种仪器哈，叫做测谎仪。哎，这测谎仪真有意思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屏幕，两根电线搭你身上，那有一张问卷给你，然后呢你就诚实回答。它其实主要测三样指标。一个是你的血压，一个是你的心跳，还有一样你不晓得，它是测你皮肤的电阻。人很奇怪，一说话你的皮肤的电阻会改变。有些人说我不怕，我说谎说的自己都相信，我骗人骗人，我已经身经百战。你上去试看，你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人，他大概可以控制他的血压，控制他的心跳，不过他没法控制他的皮肤电阻。所以测谎仪这个东西现在形式上都在用，而且非常准啊。我看前不久很有意思啊，在成都呢有一个相亲大会啊。中国现在因为很多剩男剩女啊，这个爸妈就替他们着急啊，所以就在那边呢就搞了个很大型的相亲大会。那么相亲大会上呢，当然就是都是那些帅哥美女啊全上去了啊。那结果他们把那个测谎仪也搬到了这个大会的现场，也蛮有意思。我跟你讲过，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大家都不相信嘛，所以怕你讲假话，那么测谎仪摆在那儿。结果有几个不太怕死的这个美女就上去了，他们说我们很傻很天真啊，我们没问题，他们坐上去了。那主持人就开始问了，先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啊，芳龄多少啊，你讲那都啊，那个屏幕他们自己都可以看，那个线都是非常稳定。那么跟着就开始问了，请问你对未来的伴侣有什么要求吗？没什么要求，人老实就可以了。哦，这样，那如果对方没有房呢？没问题，只要人老实。刚讲完那个数字，哇，那个哇，全认识。结果那个你去看那个新闻，哇，每个美女都这个花容失色啊，全败下阵来啊。后来很生气说，岂有此理，让我们全部都这个真相毕露哈。我要问呢。哎，这个测谎仪为什么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怎么就搭在人身上就会你全部那个曲线就出来问题了呢？这叫什么？良心啊！所以中国人老早说，其实是非之心也好，恻隐之心也好，羞恶之心也好，就是人皆有之。那么这种特性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要单单用进化来解释，那是解释不通的。为什么搞了半天动物界完全没有审美性、永恒性，这个所谓的是非善恶的良心没有，他们只有生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而不像人类这样。那么如果没有永生，如果这些特性没有一个源头，你觉得可能吗？这就是我们人其实一直在找那个钥匙在哪里。你看，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古往今来，其实问来问去都问这个问题。我们人一方面很不甘心被死亡画个句号， 就停在那里。因为我们明知道我们在追寻意义的，但是却又好像漂流的人，就是没有答案，我们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其实在解答路在哪里，怎么样从漂流到归家。在旧约的路德记，旧约有一卷书叫路德记，那么我们就来看一节到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请。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一段的圣经你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那你说这个四口之家啊，这个爸爸叫做以利米勒，妈妈叫做拿俄米，那么老大叫做马伦，老二叫基连。这个家四口之家好像今天很普遍，很多家庭尤其到了海外，我们华人很多是这个四口之家啊，在大陆大概这个只能生一个，那么啊，当然现在也开放，也可以生第二个，如果你是双独啊，两个都是独生子女的话。那么其实虽然是一胎化，不过呢，这个咱们中国人总有办法啊，这个我到大陆一看，几乎也是都是两个以上啊，这个那中国不让生，有的跑到香港生，有的就跑到美国来生。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好像觉得两个是比较理想一点。那么这个家庭呢，当然他们就那你说因为遭遇了饥荒，所以呢他们本来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其实这节圣经讲什么意思，说他们不但住在有伯利恒，而且呢世代居住。因为你读过圣经就知道，以前以法他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就被分配在伯利恒那个地域。所以换句话说，以利米勒不是在那里住了一代人了，住了好几代住在那里。但是当饥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走了。去哪里呢？那里说他们就到摩押地去，到摩押地去。当然开始第一节说，其实去摩押有一个想法，就是去寄居啊。寄居呢，其实这个词在圣经常常表达什么，就是说住一段时间，暂时住一段时间，这叫寄居啊，不是长居啊，就是短期的，等到饥荒过去以后，那么就再回家寄居。但是你发现了，常常人算不如天算，或者说你人以为很聪明，哪里想到呢？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死在哪里？当然死在摩押地，这个叫做客死他乡。不但他死了，结果呢，后来两个小孩成家没多久，才大概十年以后呢，这两个小孩也死了，也照样死在异国他乡。那么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家里面剩下谁呢？就一共剩下三个寡妇，这个叫做拿俄米，然后呢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就三个寡妇面面相觑，因为家里的男人都死了。这种情形叫什么？这种情形叫做人生最低的低谷。那么这三个人怎么办呢？是不是成天以泪洗面，唉声叹气，也别活了？但是呢第六节开始让人看见一条道路， 一条出路。这个拿俄米他为什么要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呢？回到哪里？当然回到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 换句话说，人无论你在怎样的境况里面，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独自流泪，只有一个人自己在舔伤口，只有一个人我很可怜，我走投无路。请你记得，上帝知道你的情形，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所以这个人他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这个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标题叫做从漂流到归家。曾经人生好像在漂流里面，我这里待不下去，我就换一个地方。但是走来走去，你以为那里有粮食吗？你以为那里可以养活你吗？哪里想到那里也有那里的问题啊。到了摩亚照样，结果呢，没过多少年，整个家怎么会遭遇这样的困境？那这段圣经特别提到几个地名人名，你知道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所以连里面的地名人名都有很特别的意思。这是今天你阅读圣经，你就发现跟地上很多的人写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一方面它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事件背后你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你看见上帝的启示，不单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整个人类。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这个词呢，当然是希伯来文，英文叫做 Bethlehem。那么如果翻译成中文，伯利恒什么意思呢？就是粮仓。为什么伯利恒会叫粮仓？因为以色列，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就知道非常干旱，整年都很少下雨。那么雨从哪里来？当然是要天上有云，然后降下雨水。而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东岸这边雨水很丰沛？因为旁边就是大西洋，所以大西洋的大量的水蒸发上去，那变成云，然后里面的积的水到一个程度就降下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所以你在美国东岸基本上非常的绿，因为靠雨水。那你到加州就不一样，加州旁边好像也有大海，但是那个大海呢，因为美国的风呢都是从东往西，所以的话呢，对加州来讲，那个风是从内陆往海边吹，所以海边的这个再怎么样，那个云呢就不太能够雨水降到那个土地上。那你到夏威夷就不一样，夏威夷那整年都是水。那美国东这个西北部到西雅图那边，温哥华那边，因为它的那个风向改变，所以呢可以比较多的雨水。那像我们加州常年就很干，你就靠着太平洋，除非沿太平洋岸边的比较稍微绿一点，稍微往内陆一点，那全是沙漠。其实代表什么呢？我们人千万不要以为人定胜天，我们曾经说战天斗地，哇，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到后来发现不是其乐无穷，那叫其害无穷啊！你斗个半天，最后把大自然破坏，你怎么斗得过？中国人老早说你跟老天爷斗，那叫自作孽不可活，非得跟他斗，斗半天，结果呢，这个你现在赶到山西大寨去看一看嘛，到这大寨这当了一个笑话。我们以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个其实蛮可怕。那么伯利恒为什么会变粮仓？因为地中海那里上来的水汽第一波降在伯利恒。你别看小小一块地方，结果因为有雨水，那里就变成整个犹大的粮仓，那里的粮食长得特别好，而且之丰富，所以可以不但供应伯利恒这个地方，而且也供应整个犹大地。所以伯利恒第一个提醒我们，我们人活着其实单单连吃的东西都是依靠上帝。你就哪怕科学到今天地步，稍微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结果呢 Katrina 那个风一来，你到 Houston 那个，你看看那个照片，哇，整个德州那个 Houston 那一带变成汪洋。那单单一些飓风一来，这个以前不太跑到北边啊，这几年跑到纽约那边啊，跑再往上，那个什么 Sandy 啦，那个名字都很好听。哇，那一来的话，美国就跟非洲差不多。那每次那一个，我那几年刚好都在纽约市那边服侍，结果纽约地铁也关了，从来没有关过，整个关掉。然后呢，那一过去，很多地下室全部一片汪洋。 其实第一提醒我们，人活着连我们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上帝在供应我们。那伯利恒再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当我们人在困境里面，请记得也唯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与天斗，靠我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你杀不出来。那个伯利恒其实后面上帝告诉我们，像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除了有天灾，当然更多是人祸，旁边非利士人啊、亚门人啊、摩亚人啊去打他们，上帝兴起一位叫做大卫，从伯利恒出生的人，神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从非利士人手里面出来，从那些周围攻打他们的人把他们解救出来。但是那个是一个预表啊，真正的拯救者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第一，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以为这个地方是粮仓吗？我才是真正生命的粮。所以耶稣会在伯利恒降生，代表他是天上的粮。你们吃了地上的粮还会饿，唯有吃了我这个生命的粮，你的心灵里面才不会饥饿。第二样呢，你们不要以为拯救是靠人啊，旧约的大卫也不过是一个预表，伯利恒在旧约时代叫做大卫之城，因为大卫是从那里出生。但是上帝要提醒他的子民，真正的拯救是在基督那里。你看旧约老早就预言了，伯利恒啊，你在诸城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而出，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这个教堂，各位看到这个照片上，这个叫做基督诞生教堂，也是在伯利恒，其实整个以色列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堂，离现在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当时最强大那个政权叫做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结果那个康斯坦丁那个君王信了主，那也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本来他是之前包括他在内都抵挡基督，后来自己信主了，从一个最反对者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当然他的妈妈信得更虔诚，他妈妈叫做 Helen。 那个时候因为离耶稣降生也不过才300年的时间，所以呢他妈妈就找了一些人专门去研究，就在当年马槽的那个地基上面就盖了这座教堂，叫做基督诞生教堂。那后来经过1700多年，后来当时的马槽后来因为变迁啊就被盖起来，那么很多人以为说那个下面大概没有东西，那哪里想到后来这个考古又慢慢挖挖挖，就把底下最古老那个马槽那个地方也挖出来。那各位看到这个照片就是当年的马槽，现在你要去参观要走那个楼梯下去，都是考古一层层，某一个年代考古挖到什么，某一个年代挖那个是最下面，就是当年马槽的地方。那么因为现在天主教在管理，所以他们就这个把马槽地上铺了大理石，绸缎裹起来。我一看，我说这种马槽我本人都很愿意生在里面，因为太豪华了，怎么这么豪华的马槽。当然他们用心良苦，但是各位都知道2000年前那个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牛马待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来救我们，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要光，拒绝光。所以我其实很感恩，我们这两次前面两堂有不少位愿意让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按照我们人的本性，不要神是正常，要神那叫做超常。我不敢说它是反常，我说是超常，因为这是圣灵超然的工作。我自己太清楚了，我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生，但是很奇怪，我好像心里面本能的不要神。因为不要神有个什么好处？没有神我就是老大嘛。有个神好像我们就变成退居二线，好像这个排名第二了，就心里面怎么样都不舒服。但是在圣灵的工作底下很奇妙，好像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上帝是我真正的神，是我的救主。 所以其实伯利恒提醒人类两件事，第一是上帝在供应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靠人靠自己。第二样呢，我们人遇到问题找上帝，他会帮助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他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你看这个家本来应该被提醒这两件事，但是呢人就是人，这个爸爸呢以利米勒他选什么路呢？离家出走去摩亚。摩亚在圣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预表，圣经有一些地名啊，当然不是说直接跟地理连起来，像巴比伦其实就是今天的那个这个伊拉克，那个巴比伦旧巴比伦城离现在的巴格达非常近，只有巴格达的现在考古都把那个古巴比伦城挖出来，离现在巴格达大概90公里，非常近。那么第二个地方叫做埃及，埃及呢当然圣经讲的埃及跟现在埃及地理位置差不多啊，这个法老这个等等。那么其实这些地名都在预表什么，就是抵挡神叛逆神不要神。那摩亚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摩亚这个地方现在考古也把它挖出来了，哇，那考古学家大吃一惊，那摩亚那个风气之邪恶，尤其他们拜那个巴利，这就是圣经提到那个偶像，他们怎么拜呢，就是造那个巨大的那个青铜铸造巴利像，每个月要献祭，怎么献法，那个铜像把它烧得通红，然后把小婴孩就放上去，当然就马上被烫死，那个叫做献祭给巴利。那你现在这些考古都挖出来，所以有些人读圣经旧约说，哎呀上帝怎么老是打打杀杀，怎么一会儿就灭了一个一会儿。我说如果你现在知道考古的结论，你就发现那些真的叫做引起上帝的震怒啊，不是上帝大开杀戒，你看看那些的人简直活得不像人，非常残忍。你现在到那些考古地方，你发现人类基本就干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放纵情欲享受，现在挖出来考古大概大部分就是很多这种这个池子啊，这个都是这个公共浴池，这个要么就是那些神庙啊，然后呢再发现大量的就是这种拜偶像里面所产生那种各种很可怕的风俗。这个家呢想也不想，爸爸带着全家就到摩亚去，反正摩亚有粮食，反正那里有出路，我们就去吧，管他呢，上帝对不起了，我们暂时住一下，住完以后再回来，那么就到摩亚去。这个家去圣经说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什么叫士师秉政呢？路德记前面那卷圣经就叫做士师记，里面反复讲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就叫做士师秉政，任意而行啊！你发现这句话用现代的话来翻译什么意思，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到一个程度任意而行啊！你看这个整个世界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条例都会通过，这个最近我刚刚一下在想哪里又通过一个条例，说将来这个你要去洗手间随便按你自己，你自己觉得是女的你就进女的，你自己是男的就进男的。真的，这个我上次到克利夫兰、啊、那个教会去讲到，他们教会有个长老呢是在当地一个邮局里面做主管，他就跟我讲，张牧师啊现在麻烦，他说、他在邮局里面管这个主管，他说有一天那边因为很多黑人，尤其邮局里面黑人说这工作我们喜欢的，哇，所以邮局里面一大堆，他说那个有一次有个长得很魁梧一个黑人男的就跑到他跟前告状说，主管啊，这个我去了这个女生洗手间被一群女的给我赶出来，你来评评理，岂有此理。哇，他说那赶出来正常，你是男的怎么跑女的洗手间，当然要赶出来。他说不是，我现在自己觉得我是女的。结果他说惨了，那在美国你还不能多讲啊，因为这是他的自由啊。所以呢他说后来他说，张牧师啊蛮有意思，还好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family restroom， 就本来是给那个家庭用，那么那个不分性别的，所以他说我就当场宣布说，好，以后这个洗手间就归这个人专用啊，这委屈你们啊，这个不，他说张牧师怎么办呢？还好现在我的单位只出来这么一个，如果将来多几个，他说我们造洗手间都来不及啊，因为这个他就 那他就说这个我的爱好啊，我就这一刻我就决定，反正男的也可以变女的，女的可以变男的，然后你自己，而且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愿。那么这个我刚刚讲这个是美国哪一个州啊，最近刚刚宣布这个啊，说一切按照你内心，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没有王，我自己就是我的王。真的没有王吗？你看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什么呢，翻译成中文叫做 My God is King， 我的神就是我的王。这个神当然是大写的神，不是一个偶像，真神上帝是我们的王。他记得在自然界的规律，记得照在我们里面的良心，都在提醒我们有王啊，我们要 follow 他的 rule， 我们要按他的规律行啊。中国人老早知道了，如果自作孽那就不可活啊，我们非要违背上帝造的规律。然后呢，我说将来我们小孩最惨，小孩将来跟爸妈说怎么办，教科书上说的啊，你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上面说男的可以跟男的，女的可以跟女的，男的可以跟女的，请问到底我选什么啊？就变成，其实你不要以为选择越多越自由，选择越多你越混乱，你真的到最后感觉怎么走呢？人不要规律，我常常说，如果你现在开车出去，你说不要规律，我们只要自由就好，哪里需要？那你把红灯也取消，把信号灯取消，把地上斑马线取消，我请问你出车祸多呢还是平安开车多呢？一定是一天到晚撞车啊。现在人类正在这个当中，我们把上帝从学校，从法院，从社区，从各个地方赶出去，不要神，无神，我们就是神。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人的自由啊，其实越到后面我们越混乱。这个叫做任意而行，带来什么结果呢？结果带来的后果非常可怕。第一，粮仓闹饥荒，伯利恒闹饥荒，我发现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粮仓闹饥荒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上好像像丰富的像粮仓，但是心灵里面饥饿的像在大饥荒里面一样。我到北加州有一次去传福音哈，那么有一对夫妇来，最后跟我来交谈，张牧师啊，你讲的道理不错，我们心里也有感动，但是请问我们这样的家庭还需要耶稣吗？他们列了一大堆哈，基本就是五子登科哈，帽子、位子、票子、房子，什么都有了。所以呢，最后就抛这么一个问题，请问我们这种家还需要耶稣吗？言下之意就是耶稣大概就是老弱病残啦，你们走不下去啦，你们需要个精神拐棍，我们哪需要，我们这么厉害。不到一年我又去看他们那个家庭，结果那次进去呢，他们两个正在闹离婚，哇，吵得已经不行了。那天那个太太是流着眼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啊，我真的巴不得再回到18年以前。他们家住在哪里呢？如果你去过北加州就知道，那里有个社区呢叫做 Palo Alto。 Palo Alto 这个社区呢是很多华人喜欢去住，因为这个学区非常好，当然那里的房价也是奇贵，非常贵。哇，这个家就两夫妻都拿了博士的学位，在那里的大公司上班，一双儿女，这个老大快要上大学了，老二呢比哥哥小了十来岁，刚好一男一女，哇，好像很幸福美满一个家。闹离婚，我说你们还干嘛呢？18年都走下来，他们两个自己告诉我，以前他们从四川来，从小青梅竹马，哇，感情好得不行，又在一起小学，一起初中，美国来了都18年。结果那个太太怎么跟我说，她说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他不是跟我结婚，他跟电脑结婚，他跟股票结婚。他说我们俩都上班了，我也很累啊，下了班每次回家一看饭都没做，啥都没有，这个人就在电脑上。他说那天我真生气了，天都黑了，我一看老二，他们家老二这个在幼儿园里面，他说这个女儿还没回家，这都几点了，我就问先生几点了几点了，他看着电脑，他说1万多点。哎，我气的，我问他几点，他说1万多点，我也没问他股票。结果呢，他说我锅也扔了，那天就吵啊，大吵一场。 那现在我也想通了，对他绝望，别过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呢？他说现在我担心就是老大，那个老大他说现在不跟我们讲话，一回家关到他自己房间不出来。哎呀，他说我这当妈的着急啊，我敲门啊，孩子啊，好不好啊，跟妈说说话，别烦我，我跟同学在聊天。哎呦，他越讲我越难过，你上课可以跟同学讲话，学校可以跟同学讲话，你回到家就不要跟父母讲话。但是他自己反正他可能也是我们两夫妻成天吵啊，大概他也烦。那么他说我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儿子说，妈你要讲话可以啊，通 email。 哎呦，他说通 email， 现在真的发现只有唯一的途径。我一看他回家，我立马送一个 email 去、啊、还写了一大堆呢，孩子啊，好妈，今天妈想你啊，怎么样。他说结果写完了我就啥都不用做了，傻傻的痴痴的等啊，电脑跟前还不回、哦、最起码你得等一个小时。他说有一天哎呦快来回来，好高兴啊，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啊、他说你不多写点就写一句话。那天那个姐妹是越讲越难过，对婚姻已经完全失望，对孩子心头着急。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不能忘记，他说张牧师啊，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18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小的地方小县城里头，真的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起码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一刻我看着他，这叫什么，粮仓里面闹饥荒，你看看那个房子很漂亮，那在帕拉奥托一栋豪宅，但是里面饥荒累累。然后那个姐妹流着泪那天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说詹姆斯啊，耶稣能救我吗？他一问了就我就马上想到，不到1年以前这两夫妻站在我跟前，詹姆斯你看我们这种家还需要耶稣吗？那种口吻好像不得了，我就是我的神。不到1年流着泪说，张牧师啊，耶稣能救我吗？因为那一刻他发现了他的票子也好，他的房子也好，他的帽子也好，没有一样可以救他的心灵的世界，那个心灵的世界已经伤痕累累。我们多少时候是这样，在人前好像很阳光，哇皮的哇这个不得了，每个都觉得不得了。你真的，我以前牧会我太了解了，我6年里面我遇到了多少博士啊，说实话每个要辩论他都滔滔不绝，我最后我都不跟他们辩论，我说我只问你一件事，你有办法解决你内心世界的问题吗？无论你学的数学，你读的物理，你念的化学，你以为你头脑里面很多知识，我说坦白说我们都了解，我们中国人走过这条道路能吗？我们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是刀枪不入的，哇我很厉害。我说你觉得你很厉害，只是你还没有遇到真正的遭遇。那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耶稣能救我吗？我说耶稣可以救你，耶稣也一定可以救你。你有没有想想这1年来旁边的教会好几间教会打电话去邀请，我说神其实从来没有放弃你。我说今天我来其实也很奇妙，我本来要赶飞机回去，但是里面就有感动要来看看你们，你只要愿意，耶稣一定能够重整你的心灵世界，也只有耶稣能帮你。那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决定要让耶稣走进她的生命里面，也真的奇妙。耶稣进去后这个姐妹好像变了人，后来她丈夫自己讲过了2年她先生才信主。她先生说真的奇怪，我这个太太以前跟我吵啊，她说后来我她告诉我信主了，他也决定不离婚。哎呦，我当时就觉得奇怪，这神经病了，这已经都在找了律师，都干嘛不离？我铁了心要跟他离，我就尽量去激怒他，我去伤害他，我去嘲弄他，反正我就是。这奇怪，他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到后来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这样伤害他，怎么都还是这样的对待我呢？怎么？他现在真的被感动了。这对夫妇现在我看见他们很殷勤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其实我们自己过来人就知道，上帝啊，你有救命之恩在我身上，若不是你，我们好像保罗说的，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当我们自己尝到了福音的滋味， 好像巴不得有人说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 一群乞丐在哪里可以得到面包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传福音，也是这样的道理，跟你非亲非故，也没有从你那里得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呢？只是我们真的尝到了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滋味。实际上说你来尝尝那个救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有多么的美善。其实我这些年在中国看见太多，无论在海外无论在国内，太多的家庭，一方面像粮仓，我到福建去，这个一个大土豪，这个真的那个，但是家里面乱成一团，那个人真有钱啊，照他太太讲，那家里当然住别墅开名车。那天我去呢，感谢主，这个弟兄信主了。他信主以后，第一次我看到一个人跪在十字架上面哭得这样。他身材很魁梧，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当地一个民营银行的行长。结果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张牧师啊，我告诉你，我们这种两件事你不需要问。我说哪两件事？他说第一个，我们第一桶金怎么来，不需要问。第二个，我们这种人的私生活不需要问。奇怪，我没问他，他自己讲，他个生平光超。他说我怎么以前会活成这样？那天他太太哭得比他还厉害，他太太说，感谢主，张牧师，你不晓得，神救了我的先生啊，是救了我们全家。我们这种做妻子的有丈夫跟没有丈夫一样，常年看不见的，而且还担心啊，就怕有一天东窗事发。我们这种家庭有孩子的跟有爸跟没爸一样。结果呢，那个弟兄你知道改变了，真的。我后来一站一站啊，他本来告诉我说就参加一个布道会就走了，要到天津开会，他不去了。我说你不开会了，他说其实他们不是要我人去了，钱去就可以了。结果一站一站，哪一站他都去，还带了很多人来。一会儿介绍一个张牧师，这个威兰西的老板。我说威兰西，这他说这个很有名的公司。我说这个是七匹狼的老板，会吓一跳。我说七匹狼啊，他说不晓得，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服装的品牌。我说以后叫七只羊比较好，别叫七匹狼，这太可怕。他说你不晓得，这个我们这就狼文化啊，没有上帝，我们都跟狼一样，就是反正就是你死我活的都。结果真的啊，这群弟兄后来成了一个团契。叫做商机团契，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商场上的基督徒，简称商机。哎，而且做的事情别人都看不懂，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矿泉水。哎，他们说张牧师啊，真的，我们找到一个商标还没有被注册，活水。哎呀，我们就喜欢这个商标，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叫活水牌矿泉水。那么这个水拿来干嘛？不是卖的，全是一箱箱去送，到大街上派，那很优质的矿泉。很多人说你们傻瓜，脑子进水了，现在还有免费的，里面一定有企图。他们说你说没企图也真的有点企图，我们白白让你喝，但是请你注意喝的时候看看下面有一句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哦、但我们只有这个要求。哎，那个弟兄很，他说张牧师，我跟你讲，我们这种做生意有头脑，但是传福音真的也没训练，我们也不太会讲，但我们心里有感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用这个办法侍奉神、哦、反正一箱箱就，结果很多人感动啊，说这些人哇，一看以前都大老板，现在一个个亲自听你端水，完全人改变。因为真正的饥荒在心灵里面。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处走，我发现人最大的问题是心灵的饥渴，外面的还容易解决，你千万不要以为外面，你看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太难嘛，对不对？几十年功夫也就实现了。我小时候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共产主义的指标，就是土豆烧牛肉。哎呦，我那时候觉得哇，如果吃到土豆烧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我请问现在你敢多吃吗？你天天吃土豆烧牛肉，你马上胆固醇升高、哦、这一大堆淀粉，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换句话说，人的梦想不是太难实现，物质的梦想不是太难，但是心灵里面你要真正解决饥荒，若不是真正生命的活水，生命的粮，没有办法。你看这个家庭，结果呢，靠自己走到什么程度？走到家破人亡。后来那个太太叫拿俄米，拿俄米什么意思？就是田。 结果他对他老乡说，别叫我拿俄米了，我还甜什么，叫我马拉吧。马拉什么意思？苦啊。这两个儿子名字也奇怪哈，马伦我一看中文就是无力的，有病的，那么激烈的中文就是憔悴的，衰落的。哎呦，我想这老爸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你给儿子取这种名字，儿子坦白说不死都很难，对不对？有病的，无力的，憔悴的，衰落的。你说圣经是不是乱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爸？我跟你讲，其实中国人是非常能理解，还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种年代好，常常做父亲的，做爸妈的，有时候觉得说，因为环境比较艰难，所以给小孩取个名字大概比较贱一点，可能他们就会活得长一点。哎，真的，我到中国农村哦，常常有些名字很奇怪啊，就是说特别年长的，现在当然不太会取这种名字，有的一看二狗子啊，死蛋，有的你别以为小名啊，有的就大名哈、啊，这个名字都蛮奇怪，比如你看阿扁，那名字也蛮奇怪哈、啊，这。不过总而言之，就是怎么会取这种名字呢？其实也是背后有个愿望，就是说可能你扁一点将来就发达一点，说不定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两个小孩马伦跟基连其实真是人如其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灵性还真就是这个状况。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这两个孩子呢就娶摩亚女子为妻。本来他们的父母到那边不过是想暂时住一下，还要回伯利恒。这两个孩子倒好，他们说没关系啊，我们入乡随俗，我们就在这儿结婚生孩子，我们就在这儿常住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影响一个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信仰。你有什么样的信仰，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和道路。所以信仰这件事情我们千万要重视，不要以为随便。我再说一次，你以为你无神，其实你也是一种信仰，就是你绝对相信没有神，那也是你的信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都是没有信仰，其实那就是信仰。或者说我就相信自己，那是一种信仰，那个就是你把自己当神，也是一种信仰。但是你一定请注意，你什么样的信仰一定决定你能走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一定决定后果。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世界，你都一定同意，当人自己以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结果一天到晚刀光剑影，对不对？你在商场上那就是你害我，我害你，到一个程度最后大家同归于尽，其实都是一样。你吃东西，这个在安徽最有意思哈，安徽最早出来那个毒奶粉，是因为安徽阜阳的工商局长，你去看那个新闻，工商局长呢他受了贿赂，所以他就放行那个奶粉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营养物质，所以呢结果那个奶粉一出来，很多小朋友就变成大头娃娃，因为吃了半天没有营养，那都变成营养不良，那结果全部水肿。但是你知道最讽刺是什么呢？那个工商局长他的孙子啊，结果有人是好心，当然也是拍马，就给他送了一大堆的奶粉，但那奶粉也是没有营养，结果他的孙子就变成大头娃娃。啊，这个人自己等于审批开那个绿灯，让那个奶粉可以流行，结果呢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那今天你一定发现了，一样。曾以为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人可以吃特供啊，哇，他们吃的跟我们不一样。你到一个程度，现在空气大家一定要呼吸了吧？对不对？你到天安门看不见毛主席啊，真的很悲惨了啊！那说因为全是雾霾，现在说拿出一张100块也看不见伟大领袖了，这雾霾到这程度啊！我到上海，那我站在陆家嘴，那东方明珠完全就跟个煤球一样，好，本来是应该是个明珠，好，明珠变煤球。哎呦，我说真是，那你不能不呼吸空气吧？对不对？你不能不喝水吧？那真的有这，他们说北京呢，打开窗免费吸烟啊，上海打开水龙头免费排骨汤啊，因为那全是长江里面都是猪啊，死猪啊，泡在那跟排骨汤一样。所以呢，其实你不要以为人很聪明啊，我告诉你，最后这叫做同归于尽。你以为你非常聪明，我赚到了，我骗到了，我其实最后一样。那这种情形从哪里出来？一定从心灵里面出来。这两个孩子因为心灵里面软弱、憔悴、无力、有病，所以以为说没有关系啊，既然我们来摩亚了，我们就生根了，我们就走下去了。圣经明明告诉说，其实 你既然认识独一的真神，你怎么到这样一个地方就去拜巴力呢？你就随从。婚姻里面其实你非常要注意，真的你很容易，因为人要往高走很难，人往低走的太容易了。中国人老早说，其实从善好像如登山一样，但是从恶那就像奔跑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马伦跟基连夭折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当人心灵里面已经这样的话，当然很快就走了。结果这个家走到这个程度，三个寡妇。但是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你我是一群圣人啊，上帝看了没事干，然后呢跑来说啊、哎，好吧，来吧，做我的孩子吧。福音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路的人，本来我们都在伤害、仇恨、眼泪、痛苦、死亡里面的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有一条生路，有一条活路，这条路就是归回的道路，回到上帝的拯救里面，回到上帝的供应里面。拿俄米和他的媳妇路德就选了这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你看见整个家起死回生啊！本来终日以泪洗面的这两个，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路德，你在读路德记的故事，你就发现两个人都是喜笑颜开啊，真正心灵里面看见上帝，原来是你在供应我们，原来你在安慰我们，原来你在包扎我们的伤口，原来你在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呢，真正子孙后代的蒙福。没有想到路德曾经是摩亚女子，但是只要你归回，就成为上帝的心上人。他竟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竟然在耶稣的这个肉身的家谱里面，你可以找到路德的名字，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不偏待人。有人说上帝大概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特别爱犹太人。我说错了，上帝是全人类的主，无论是谁，只要归回，神都悦纳，神都要使用。靠神，人生的命运才能够反败为胜。今天当我们说从漂流到归家，家在哪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地上的家常常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真正的家在上帝那里，它是永远的磐石，它是真正心灵的港湾。神在地上界的教会作为一个预表。所以这些年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恩。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到了美国，这个那个年代刚好也是海外校园这份杂志创刊，我在创刊号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在柏林有个家。我最感恩的就是三年在柏林的时间，真的因为神的家、神的教会让我学习成长，让我学习什么叫做无缘无故的爱，让我见证看见一个有上帝生命的人怎么样来表达这种从神来的品格。我记得刚到柏林的时候，第一次找到那个教会，坦白说我们大陆背景真的有点不习惯，我一进去哇，那个全是讲广东话的，哇，那个话我也不太能听得懂，但是就觉得哇，还跟我拥抱，我一下立刻觉得汗毛都竖起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就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群人，我一看只有我一个大陆背景，全部都是香港台湾来。那那个年代我们因为过去的背景传统教育，所以我看着我说这些会不会港台特务，怎么可能？他默默生生对我这么好，一会儿打电话来，你们要不要帮忙买菜啊？你们要去哪里？哇！到后来我太感动了，我说谢谢你们。他们说不用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三年下来，我真看见了，这一群人跟我好像不是亲人，但是胜似亲人。为什么？因为有一种超然的十字架的爱在我们里面。什么是今天我们的粮仓？圣经是真正的粮仓，里面有关乎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样的宝藏，这是天上的粮仓。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段圣经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呢？第一，要回家需要放下面子。我常常替这个拿俄米想，拿俄米犹太人，我们中国人犹太人其实蛮类似的，就是很看重面子。 如果拿俄米当说我别回家了，我当年风光出来，现在一个孤老太回去，我咋有脸见江东父老呢？如果这么一想，他就终老摩崖。但是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的神那里去，因为我听见他眷顾他的百姓，他赐我们粮食。放下面子，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说，你放下面子。你常常有人说，詹姆斯不好意思啊，我是某某干部啊，我是某某领导，我是某某党员，好像呢这个如果我信主了，那别人会怎么看我？我说，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害得你跟永生擦肩而过，你想想看值得吗？第二个呢，不要太过计算得失。拿俄米当时如果算一算得失，他也别回去了。现在两个媳妇待我也不错，我就终老摩崖啊，他们到哪我跟到哪，反正他们摩崖人。他说，你们是摩崖人，你们留下来，我要回我的伯利恒。有时候我们太过计算啊，怎么办呢？我信了主以后，可能过去那些好处啊、利益啊，我说那些东西都暂时的，你把暂时的看得比永恒的更宝贵，你上算吗？我在过去的侍奉里面遇到很多位啊，让我感动。现在他们退休了，所以我讲他们也没有关系。前经济日报社的社长，经济日报社在中国也算是相当有这个背景的一个刊物，尤其在过去的时候，那个社长真是一个老党员了、啊，老红军、啊，参加过红军。结果那个时候呢，20年前他来探亲，他儿子在 UCLA。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最早中国那个叫做长城那个破冰船到北极去考古，到北极去考察，他就是那个船上的船员。那个老红军来了以后，他很认真跟他太太两个人一来二去慢慢都生意。有一天他主动跟我说，他说，詹姆斯啊，我们这种人坦白说一生在追寻真理，当年过雪山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鲜血是为了真理，今天他说我明明在圣经看见真理，他主动要求信主。我们当时还有点替他担心啊，哇，老伯，我说你这个你得考虑后果啊，你这个地位蛮敏感的。他说我们一生追寻真理，今天真理在我面前，我怎么能够擦肩而过？另外一个，这我刚刚讲这老伯现在跟他太太哈，在北京自己家里面开聚会，好。他太太很有意思，他太太说，真的陆家，我不瞒你说，以前当时我，他太太也是个老干部，他说以前我都是啊，反正老头在工作，他说我也不用，成天在家我没事干，我就打电话招一帮官太太来打牌啦聊天啊。他说我现在想这么浪费时间，我先把他们找来全部查经，全部读圣经，这太有意义了。还有一个是一个钢铁厂的厂长，我以前也是做材料这一行，我知道这个要当到厂长也不太容易，那也是真是让我看见他们不计算个人的得失。主啊，有你真好，那种对真理的执着和委身。那么这个拿俄米什么叫归家呢？我觉得其实最感动我的就是看见一个与上帝连起来的生命能够有这份爱。你可以想，拿俄米本来可以充满苦毒啊，我常说人生里面有一样问题叫做苦毒，什么意思？就是曾经有的难处遭遇在我们心里面挥之不去，有时候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时候觉得好像自叹命苦。如果拿俄米能够拿俄米活在过去里面，他根本走不出去。拿俄米心里充满了上帝的爱，怎么看出来呢？他是真把媳妇当女儿。其实婆媳之间是不太容易啊，尤其这两个媳妇，如果一个苦读一点，太太说，这婆婆说真是好，岂有此理，你们两个好像都有克夫的命，我两个儿子怎么好好的，怎么都夭折了，好，很容易这么一想，这么一想，反正我跟你们告别了，我回伯利恒，你们走你们的路。你读路德记，你最感动就是这个拿俄米放不下两个媳妇啊，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是什么能够让人超越了苦毒，走出眼泪，真正心里面有爱？是因为回家。一个人只要愿意回到上帝那里，你发现他可以擦干你的眼泪，真正明白上帝啊，人会错，你不会错。 上帝原来过去一切的遭遇不过都是化妆的祝福，你要我生命更成熟，万有的结局在你手中，上帝我能做的就是荣耀你，赞美你，不但自己蒙福，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没有爱的世界从哪里真正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得到爱，因为上帝，因为回家，一个归家的结果一定是你的生命可以感染人，你的生命不但自己得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对小夫妻在德州也是曾经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信了主以后两个人生命被改变。那天打电话来说，张牧师我们要回过去，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他们很多婚姻跟我们一样走不下去的，我们告诉他们有路，回家就是路。愿上帝恩待我们，你我在人生的路上已经走了那么多的岁月，那么多的日子，我们要漂流到几时呢？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看见心灵的故乡，属灵的伯利恒就在你我面前。主耶稣说，来吧，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主耶稣恩待我们，我也深信这个晚上也是我们在今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其实人生我们也真的不晓得还有多少日子，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永生的钥匙，我们是不明不白来到这个世界，也将不明不白离开这个世界，更是不明不白活在这个世界。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追什么？到底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主啊，求你恩待，施恩祝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若有人愿意得着耶稣这把永生的钥匙，开启真正生命永恒之门，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耶稣说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必得救，他必定把永生给你。你接待耶稣基督，他必定给你这个权柄和荣耀，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愿意要耶稣这把永生的钥匙，请你举个手，我深信耶稣认识你，就在这一刻，有没有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不要再漂流了，耶稣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港湾，是我们生命的故乡，你愿意吗？就在现在可以轻轻举一个手，代表里面一个愿望。谢谢主，请放下来。还有没有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谢谢主，主耶稣看见，感谢神。还有吗？还有没有亲爱的好朋友，五月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主耶稣为你为我预备的，何必再等待呢？何必再计算得失呢？何必再不使用信心呢？请你说，耶稣我在这里，求你，求你让我跟你，求你让我有信心，你愿意吗？若还有，谢谢主。那位伯伯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吗？耶稣认识你，耶稣爱你，耶稣知道你的明天，为什么不跟他走呢？跟上去吧，让耶稣带领我们走吧，回家吧，回家吧。主啊，求你施恩祝福今年每一颗向你打开的心灵，也求你继续不断的保守引导我们，当中也许有些还在挣扎里面的，总让我们回家吧，不要再流荡。主啊，凡认识你的，你必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荣耀的儿女，愿主保守他们，施恩祝福他们，也让他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他们家人的祝福，他们子孙后代的祝福，他们父母长辈的祝福。主啊，成为他们周遭每一位接触他们人的祝福。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